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新主播啊，王之卓，欢迎之卓参加我们节目。
大家好。
你的声音能不能大一点？能再大一点？
大家好。
好，那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影琼博士，他应该还在进来的路上啊，所以我们稍等一下他。那我们今天热烈欢迎之卓参加时事三人谈啊，之卓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大家叫我 Z 就可以了。我是来自中国的一名大学生，目前刚刚毕业，我的职业是心理咨询。
现在在哪里？在什么城市？
现在我正在西雅图，并且预计秋天要去华盛顿 DC 继续我的学业。
哦，恭喜恭喜啊！
谢谢主持人。
是什么大学？乔治顿吗？
乔治华盛顿大学。
乔治华盛顿大学，很好的。今天呢，我们首先讨论一下那个美国就是高等法院通过的这个堕胎啊，就是它是不是通过，它是推翻了以前的一个案例，应该是1973年那个叫 Roe 就是起诉魏德这么一个案件，然后就是推翻的意味就是联邦以前是允许堕胎的，那么现在就是美国联邦就从联邦层面上来说，不决定可不可以堕胎，都是堕胎权交给各个州来决定。所以有的保守的州，比如说德克萨斯啊什么的，他们就可以禁止堕胎，就是那禁止是就是胚胎有15周以或者以上的就不能够堕胎了，就是他认为15周就有3个多月了，然后呢已经像一个人一样了，就是再堕胎就是谋杀，就怎么样，就说得很严重，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堕胎。但是呢，虽然说这么一个高等法院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9位最高法官投票5-4通过，微弱多数，对吧？通过，然后就好像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觉得中文的媒体，就是很多自媒体啊，或者中文的，不管是社交媒体啊，很多转发的都是夸大的特别厉害，说啊、哦、美国保守啦，然后就是堕胎也不行啦，那就是好像说得很严重，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夸到有的就索性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就是说。高等法院这几个法官就剥夺了美国所有妇女的堕胎权，在美国就不能堕胎了，比如即使被强奸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未成年啊或者因为被欺骗啊或者什么都不能堕胎，好像没有什么自由，女性没自由，没有人权之类，好像说得很严重。不知道那个 Z 之卓，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是这样的，主持人，在听到这个新闻的同时，我去搜索了一下这个历史中的罗素韦德案。那么我们发现，当时大概是在1969年，罗怀上了第3胎，但是他并不想要这个孩子。 罗是住在当时的德克萨斯州，该州的法令规定只有在孕妇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被允许堕胎，因此呢，他罗在当时又是一个就是平民，就是非常就是他没有钱去那种可以堕胎的州去堕胎。那么在当地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的这个条件，这个一个几乎强制的一个执行下，就是到最后罗不得不生下了由于意外怀孕，并且他并不想保留而生下来的一个孩子。那么他的律师和这个琳达科菲代表他向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了当地的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并指控德克萨斯州堕胎法违宪。那么美国德克萨斯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判决小组做出了有利于罗的判决，并宣布德克萨斯州的相关堕胎法违宪。德克萨斯州相关团体随即将该案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最高法院它是以7-2的表决通过，认为这个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就是为女性提供了最基本的隐私权，也就是说女性的堕胎权受到这个宪法保护。但是呢，最高法院也在判决中指出，这个堕胎权并不绝对，因为需要将与保护妇女的健康和产前生命进行平衡。那么他们就给出了具体的平衡方案，就是您刚才说的3个月为周期，那么在头3个月里面，各地政府不能对堕胎进行监管，但女性如需堕胎必须由执照的医生进行。那么在第2、第3个月里面，各地的政府它可以对堕胎进行监管，但目的只能是保护孕妇的健康，而非保护胎儿的生命。那么在胎儿具有对外存活的能力，就比如说心理学或者生理学说怀孕达第2、第3个月的最后几周，或者是第三个三个月之后，各地政府既可以对堕胎进行监管，也可以要求终止堕胎。但是目前依然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是只有为有利于母亲的生命或健康而必须进行监管或堕胎时，才可以进行相应的行为。那么最高法院将这个判决将堕胎的权利列为一个基本权利，这意味着各地法院需要根据最严格级别的这个严格审查这个标准去审议当地的堕胎法是否可以继续使用。
感谢制作那个提供了非常详尽的一个背景介绍啊。然后现在美国很多地方都有抗议，然后其实抗议的人当中啊，在最高法院面前游行示威啊，是有两群人的。有一群人是支持堕胎的，然后就是还有一群人是支持最高法院禁止堕胎的。所以呢，这些支持法院禁止堕胎的，就是这些游行的人听见这个消息之后，5-4这个消息之后叫喜极而泣。但另一帮人呢，就是又觉得这个美国向左转了啊，不是向左转，向右转了，然后就是说往后退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当然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有3名是特朗普在任时候任命的，所以呢虽然特朗普人不在了，然后他的影响力还在，因为他任命了3名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然后这些大法官都是终身的，所以他们以后还能那个就其他的有争议的议题投票，然后呢还能是不是做这些决定，有很有争议的决定啊。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堕胎这个议题确实是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是吧？有的人就觉得堕胎很好，有的人可能觉得堕胎不好。这里面至少有一点好的，就是他没有强迫就是各州听从最高法院，我一定要你们怎么做，现在还是把权力交给各个州了，是吧？
是的，主持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当时就是在罗素韦德案的时候，其实重要的就很多人会评论说罗素韦德案重要的并不是女性的堕胎权，而是 很多人会说是以宗教为基础人引发的一个认知撕裂。比如说在现在堕胎权下放到各州，那么认同堕胎的人去支持堕胎的州生活，不支持堕胎的人去不支持堕胎的州生活，这个情况下就是现在很多专家和学者会担心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一个政权和国家的撕裂。就是如果说支持堕胎的州和不支持堕胎的州由于其他利益爆发了冲突，那么会不会引起一个更大的麻烦，这是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很多专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以后会不会有连锁反应，对吧？就是其他的有争议的议题，比如说同性恋啊，或者什么，会不会开倒车？比如说以前是同性恋合法的州也不多，慢慢的蚕食了全国，然后那个后来最高法院释法，然后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国都合法了。那以后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投个票说我们也要把以前的什么什么推翻了，同性恋是不是也会被把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不一定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当然这个还是不一样，对吧？
是的，在搜寻的过程中我还专门去粗略了解了一下美国的这个法系条例。比如说我们现在世界上有这个两大法系，一个是大陆法系，一个是海洋法系。那么大陆法系就是说我们先制定好法典，然后判决需要严格的根据法律条文本身去判决，换句话说就是说法律上怎么说怎么规定的，那么我们就来怎么判定。但是在美国的情况下，很多人美国是采用一个海洋法系的一个法案。那么海洋法案就是说，海洋法系是说这个判例法占据一个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判决需要考虑以前的案件是如何宣判的，这个地方他们就是该如何宣判。那么罗素韦德案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了各州历代在判决堕胎是否合法的时候所引用的一个条例。那么现在这个美国最高法院他推翻了这样一个条例，或者说就是根据推翻了罗素韦德案，那么可以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决定。因为当前的这个美国左翼和右翼，这是两个超级大的信息茧房，那么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它呈现出的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这两种观点开始变得难以弥合起来了，就刚才跟您说的一样，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再比如说2021年初国会山事件，或者是围绕枪支管控的同意与否，还有如今的这个堕胎权的巨大分歧，很多人会担心这是不是说在有人在撕裂这个国家，会不会说这是一个伤口。
这还是有点意思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至少在2020年的那个选举的时候那个最高法院他没有接受，虽然说是保守派居多的，比如说就像现在投票这个禁止堕胎这个就是推翻原来的判例一样，就是5-4。那么当时最高法院在处理那个2020年选举结果的时候，他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投票，甚至那个原来特朗普想要推翻他选举结果，他把那个案子投到最高法院的时候，甚至被最高法院扔出来了，他就是这个没什么好表决的，就是根本就没受理这样子。对，这个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所以他应该是就事论事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堕胎这个事情，禁止堕胎这个事情，它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跟对于基本的事实或者基本的公正啊或者什么，他我觉得他不会超出他自己的范围啊，就职权范围，是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是的。这就相比于一段时间之前，好像是2019年有一个波兰的也有一个反堕胎的一个法案，那么是波兰在2020年 波兰在2002年推出了法令，裁定了女性在只有被强奸、乱伦或者是有危险的情况下才可以堕胎。那么除此之外，即便胎儿存在生理缺陷，终止怀孕亦构成危险。那么这件事情在波兰也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轰动，并且爆发了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但是在波兰在2021年1月的时候，我就仍然实行这项禁令。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有波兰这个反例，但总体来说，目前以欧洲为例，就是大部分国家都实现了一个堕胎的合法化。那么在欧洲目前资料显示，只有安道尔和梵蒂冈等欧洲国家仍然禁止堕胎。所以这美国这次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宪法不再保护堕胎权以后，也就是也引发了西方国家的一致声讨，比如说英国、法国、加拿大都会集体谴责这一做法是一个巨大的倒退，而且联合国也同样就是说啊，这个生殖权会是妇女权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我们会发现很戏剧性的是，拜登也会称联邦最高法院说推翻这个案件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就是说虽然谴责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的声音很多，而且主流媒体也是一边倒的谴责，但是我们似乎也必须客观意识到，美国是有相当数量多的人群是反对堕胎的。就是按照这个人数比来看的话，大约30%的人是反对堕胎，但是大约40%到50%支持堕胎，另外20%的人是属于这个模糊不定。所以在美国，这个对堕胎权利的支持和反对都是不在少数的，否则美国最高法院也不会有机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裁定。那么自1973年堕胎法合法以后，美国一直有反堕胎人士就是试图推翻这一决定。那么在政治和宗教因素叠加以后，这个是否支持堕胎成为了美国用来划分派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我关注的每一任总统或者是议员的选举中，都会把推翻堕胎权或者是保留堕胎权作为自己选举纲领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说所有人都会重申支持或者是不支持妇女堕胎，从总统到国会议员再到州议员都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人都要进行一个表态。那么
对，其实有点意思，就是以前至少73年以来，就是虽然很多候选人他会提，但是没有这么急迫啊。那现在能够拿出来竞选的时候当口号，比如说我是支持堕胎的，或者有的人说我是反对堕胎的，也能吸引选票啊。其实就是可能这个话题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或者说以前只是在可能总统候选人这一级的可能会每一方面的要点，比如说我对同性恋是怎么看的，堕胎是怎么看的，对中国怎么看的，对俄罗斯怎么看的，可能都会有一个纲领，然后呢人家去仔细查的时候可能查得到。但是现在可能各路候选人他都会提出来，我是竞选华盛顿州的什么什么议员，然后我是坚决维持大家堕胎的权利的，你要投我一票，可能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对吧？
就如您所说，就是我在跟我的一些美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聊关于这个堕胎权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向我表示，就是美国的本地人会担心一些从政者会就是并没有切身的去关注人民的一个需求，去切身的关注一个妇女的呼声，而是把堕胎或者是否堕胎或者是之类的很多问题变成了拉自己选票的一个方式。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呢，我们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顾银琼博士，他是知名的网络作家。今天呢，我们也有那位新朋友，他是王之卓，他是学心理学的啊，即将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研究生。刚刚我跟之卓啊，就是在顾博士进来之前，在讨论那个美国禁止堕胎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其实在中国的一些自媒体，特别是微信啊，还有微博啊，就是对美国好像抨击的很猛烈。但是我觉得中国就是中国是一个很神奇的国家，就是跟美国是截然相反的，因为中国堕胎就是家常便饭，因为以及中国如果不堕胎，这个计划生育几十年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没办法实行，对吧？现在就是现在计生产品的这个不管是避孕药、避孕套，不管是啥各种避孕的呢，但就是这避孕就不用堕胎了，对吧？但是如果避孕失败，那你就要堕胎了，各种奇妙的这种故事，反正就是我不知道顾博士，你对国内这个堕胎，我觉得国内人士对这个堕胎禁止堕胎总觉得是匪夷所思，怎么可能禁止？这堕胎不是跟吃饭这个阳光空气一样吗？这怎么可能禁得了？你这个顾博士你觉得呢？这个我觉得国内是不是跟美国完全对起来了，是吧？这怎么可能禁得了，对吧？不可能禁止堕胎，对不对？
对，这个国内的话，其实有一点在这方面可能有一点像极端的这个左派，所以说过得比较这个自由一点。其实国内的话，主要的还是一个就是在界定方面，一个是在对几个月的时候，这个小孩大部分也是堕胎比率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当然在美国其实因为有大量的各种文化宣传还有保护措施啊，其实这个事情就是消失在这个还没萌芽状态。但是国内的话实际上在很久之前吧，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就是觉得这个是母亲选择的权利，或者说父母双方的决定，并不是孩子本身的决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而且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面，如果有很多女孩子你看生出来就被遗弃了，所以说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农业社会有的时候它是要争论这个你的这个小孩是否能够产生劳动力这种东西。但是总体来说国内的有些地方思想非常保守，但有些地方就显得特别自由化，比如说就像堕胎这部分，可能你要说哦，怎么回事，怎么可能不让父母这个去堕胎的话，那肯定是令人震惊。尤其是国内我记得以前计划生育的话不满意了，你六个月七个月他都会给你进行引产，对吧？
八个月都有
对吧？那个他都已经成型了，所以说而且这次美国的这个他并不是说他只是说把这个权力下放到州上面去，而是说在宪法上不应该规定是否禁止还是不禁止，知道吗？然后让州这个自己来做决定是否禁止。而且现在的各个州也是支持堕胎的就支持堕胎，禁止堕胎的也就是禁止堕胎，它一般中间不会因为这次法案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说这个呢其实没有多大问题，他只是说宪法
影响可能还是有的，像那个 69年那个楼市差不多，如果碰到这个情况，就是他可能没钱到别的州去堕胎，然后呢、
啊、
本州也不让堕胎，那这个可能还是、嗯、这样的人还是会影响到的。
对，但是我可能台长你不知道、嗯、因为其实在各个州现在都有很多妇女保护组织啊什么之类的，
嗯，
有的时候他们你只要能找到他们，他也是会给这些妇女很多这个经济上的支持，你因为你也就买张机票啊送到一些地方，觉得其实还是挺容易的。而且严格说来也不是说不允许堕胎，他是说在比如说有些州规定，我记得华州是好像是六个礼拜还是八个礼拜是一个界限，就是六个到八个礼拜之前是可以做的，然后八个礼拜的话要视情况，比如说如果你
华州都可以，华州不是都可以吗？
没有应该是不可以，但有的时候过了八周的话，它要根据 DNA 测试，如果你 DNA 确定比如说是有缺陷的话，这个是可以把这个结束，因为我们做 DNA 测试，小孩做 DNA 测试大概就是在8周到10周的时候做，如果你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是可以，也不能是随便就找理由就把它解决的，
嗯，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没有多大的这个争议，该干像这种州不同的州，它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我觉得这个还是影响到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说。特别是婚前，然后比如说在男女交朋友，然后可能意外怀孕又不想生下来，这种人可能需要堕胎，是吧？就是有这样的人群。但是如果像很多家庭，甚至特别是所谓保守的那个基督教的，就是有的基督教教义的话，觉得婚前都不会有这种性行为啊什么的，那婚内的话，他们巴不得生能生多少就生多少，所以这个堕胎这个对他们没啥影响，对吧？
对对对，实际上他应该针对的很多的，因为没有数据统计嘛，到底是，比如说一大部分如果在读大学或者说22岁之前，你本身是属于没有保护啊这种情况下。你说你16岁、17岁生一个，对不对？你也可能完全精神上也没准备好。那么对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进行适当的保护，对不对？但如果你已经有了，比如说22岁、24岁之后，有了完全自己的行为能力，自己能决定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开始的时候决定生孩子，后来又想不生了，那么这种可能可以，比如说。禁止的程度高一点啊之类的，可以。
嗯，
所以说这里面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这个识别度、甄别度的，你知道吗？如果是犯罪生的孩子的话，那怎么办？因为现在很多你看自媒体上举的都是极端的例子，说如果这个是犯罪生的孩子，那你要不要生？如果这个小孩子有毛病，你让不让他堕胎？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大部分情况有可能就不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非常健康的，对吧？你如果让他，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你，比如说举个，我也可以举个极端的例子，你要是说这个都允许堕胎的话，那么著名的那个亚马逊老板不就没了？亚马逊老板不就17岁两个人生？包括我没记错的话，贝索斯好像就是，贝索斯是一个苹果的老板，乔布斯是一个，就是那个。很年轻的时候，小姑娘不懂事，然后生，对不对？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贝索斯好像他的生父还是生母是古巴人还是什么的？
不是，是一个16、17岁的不懂事的小孩子。
啊。
我待会儿可以查一下。但是实际上就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也就16岁，
但是他妈妈是带了他嫁给那个叫贝索斯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他的 last name 是他的那个继父的 last name， 是不是？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说贝索斯的妈妈嘛叫这个吉斯，然后也是在初中还是高中就认识了他的这个爸爸。然后生那个亚马逊老板的时候， 姑娘，小姑娘才16岁，
嗯，
也就是说她怀她的时候应该就15岁或14岁，所以说这个是从那个记录上面来说
是有，我记得就是后来贝索斯成了亿万富翁之后又去找，就是有人告诉他的生父说这个是你的儿子，他现在是那个世界首富，然后人家不相信，他也不相信，后来贝索斯也没跟他去认，也没认，因为他生父没有对他的人生没有做任何贡献，他的姓都是他的继父的姓，就是娶了他妈妈带了他嫁给他叫交给他继父的，
对对对，
这样子
的，因为他爸爸生他的，就是说有这个小孩，
生父对，
也是高三吧，
他不想负责，对，应该是不想负责。
对，高三高四的话，那时候谁有17岁嘛，对不对？
嗯，
他妈妈还有才大一点，那也不可能吧？你去麦当劳。
因为照国内的，照国内的做法呢，就是你高中怀孕、大学怀孕都得开除，对吧？啊，现在不开除了。
对啊，你要是初中怀孕的话，那肯定。第二天就被老师拿去就把小孩干了，对，
嗯，哎，有点意思啊，嗯，还有制作有没有什么补充吗？
这是很极端的例子，对不对？你要把它给做开了，那好多人都没工作，没股票了，对吧？
以前那个那个。苹果创始人那个他应该没这个事情，只是他的爸爸是那个叙利亚人，
对，但是他妈妈岁数也很小，当时
哦，
也是那个也是非常小非常小的时候，
嗯，可能这些，
所以说这里面你要怎么说呢，这就很难说了，你知道吗？
嗯。啊，我们这个话题先告个段落，我们再看看回到国内，就是国内有一条新闻，就是蛮比较有趣，就是也不叫有趣，就是说那个北京市党代会那个北京的那个书记对吧，市委书记他蔡奇，他就是发表了在党代会上发表演讲，就是说。他说接下去的5年我们要继续坚持清零政策，然后这个要把大家给吓坏了，对不对？你现在已经搞了3年了，再搞5年就8年抗战了，这叫焦土战术，把北京搞成一片焦土，一下子后来争议太大，后来就又把这个稿子给撤了，就是把接下去5年这几个字拿掉了。那蔡奇他讲的应该还是比较，大家接下去5年还是想这么做的，但是呢，老百姓好像觉得太可怕了，就后来他只是把这个稿件改了一下，那就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接下去五年就是真的还要搞得这么夸张嘛？就是国内的这个清零政策，我的天哪，就说现在估计天安门广场也在长草了，真是。
应该不会，那个因为我有朋友是搞这个文化事业，后来那个新华社的社长还是什么原来的社长出来朋友圈更正了，说这个5年是因为那个文字记者记那个材料的时候把材料写错了，他就为了省事就说未来的5年要干 ABC 这么多些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防疫，然后大家就认为是不是说这个未来5年里面要一直防疫，所以没有。
对，你觉得就接下来就不用不着8年抗战了？这个抗疫，
哎呀，你也知道的，这个我们这国内祖国政府说的话，经常是前言不对后语。你要敢说他说错，他就抽你，就这么简单。
美国好像疫情已经结束了，这个中国好像还没开始的样子。
我觉得国内他可能也是在看目前的这些情况，因为包括我们亚洲嘛也没完全放开，日本也没完全放开，日本只是放开了那个群体旅游，你去的话还是好像还是要48小时什么查一查什么之类的， 美国这边传的，所以说他也是在看，而且国内的那个封闭措施啊也改了，缩短了，就缩
就是你回国的时候，以前比如说14+714+14
现在改成
14+14再加7就7+7=49，我天哪，不14+14+75+7=35那一个多月。
对，其实也在看，也在改，慢慢的也在这个调整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真的搞成跟朝鲜，哪怕朝鲜现在也怎么样，朝鲜已经宣布群体免疫了，对不对？你也不可能那搞成最后一个朝鲜，大家都是很要面子的，知道吧？也但是你也不能说国内会立即放开，因为日本也没放开，韩国也没完全放开，就是、日韩啊这些、就是、其实也都没有真正的完全放开。真正完全放开，可能美国也是10号的时候才真正放开，就是入境不再查那个阴性阳性的，对不对？那个同时间呢，欧洲现在欧洲也是完全这个月才完全放开，所以说，国内政府那些他们也有内参报告的，他们肯定是有内参的嘛，他们到时候也是看情况啊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说大家，
志总，你对这个，多少年没回去了？
我上。
我是2019年回到美国继续读书，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国。
想回去吗？
想家是肯定想的呀。
嗯，顾博士呢也多久没回去了？
我上次回去的时候正好是2019年的11月，回来之后就是12月就开始传武汉那件事。
我是2019年12月回来。
哎，你啊，对对，你就是最热闹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啊，还没有到最热闹，1月份最热闹。
我2019年10月、11月、12月，对，2019年12月回去了一次，是，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有疫情了，对武汉，
对对，
但是我没去武汉，我那次没去武汉，我就在。江苏还有上海，那如果我去武汉，我说不定我还有，我无意当中说不定把病毒带回来了，但是我没去武汉啊，对吧？那时候还没去。
那你去武汉的话，你会到那个什么小吃街什么这样四处乱逛，是不是？
没去武汉，那次真的没去武汉，对，2019年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实际上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其实。也是因为当时不是说先不要说要等着过年嘛，伟大领袖说让大家过一个快乐的年嘛，结果过年的第二天1月23号开始放正式放，
没有武汉搞了个万人宴
啊，对，
就是那个时候万人宴有几万个人在一起吃饭，那个太厉害了，那个太厉害了，因为其实已经武汉已经有很大规模的那个肺炎了，然后当然谁在朋友圈说啊，这个像 SARS 的都抓起，也不叫抓起来，被警察警告了，就不敢说了，就那这万人宴照搞，就这个就规模传，就是群体传播事件嘛，这个是万人宴绝对是群体传播事件，本来小规模比如说你在医院里面搞那再控制一下可能就没有传的那么快，好了，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 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时事三人谈栏目啊、那今天我们有位新朋友王之卓，刚刚那个我们讨论了这个美国禁止堕胎的这个，就是这个是美国高等法院的一个就推翻过去的一个判例，那么就是引起了在中国的社交网络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对美国人来说我觉得影响不是很大，就是还是马照跑舞照跳，对吧？就是那我们其实也可以讲讲西雅图的事情，就是一个是昨天有那个同性恋的一个大游行，就是然后就是因为6月份是同性恋骄傲月啊，叫 LGBTQ 骄傲月，所以对美国人来说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个大游行啊。然后呢今年的这个选举就是可以说是地方选举又开始州一级的，因为像单数年的一般是地方级的，就是城市各个城市的议员，然后今年至少是州一级的，就是2年一次州议员啊什么参议员众议员这个竞选连任的就开始了，因为有初选的有大选，然后现在其实在华人社区当中有一个议题，就是前段时间有个华人组织一直在推动，就是在华盛顿州设立一个每年一个月，比如说1月份设立成华裔美国人月，华盛顿州。那这个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当然他们说已经推进得很好了，就是在州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然后交给众议院去投票，然后呢大范围很大可能也会被通过，但是我们想其实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对吧？就是我觉得后来搁置了，就是州众议院搁置了之后就没投票，所以呢这个就没有成为法案，就是没有这些华人的那个团体想要通过这么一个华裔美国人月的这个努力，相当于是没有成功。那么但是从有些议员的一个角度来看，说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然后华人占的比例不是很高，就是在华盛顿州比如占3%-4%，如果只有3%-4%甚至5%的话，你算一算，就是100%除以5%要20%，对吧？一年只有12个月，那咱们拿出来一个月当华裔美国人月，好像太过就是重视华裔美国人了。那而且每年要都要，这个月就变成华裔美国人的，是有点夸大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的就是贡献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但是美国其实已经有一个 AAPI 月，就是5月份，就是亚裔美国人，然后就是太平洋岛民美国人，后来现在又把那个太平洋那个夏威夷原住民那个也加进去了，这么多种族裔合在一起这么一个月，那没有单独一个月叫给华裔啊，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不是太冤枉，因为现在有那个团体他觉得失败了，那么是不是有一些人在搞鬼啊什么东西，就然后整个月就多去庆祝华裔美国人，我也不知道一个月31天啊，1月份有那么多可以庆祝的吗？所以呢现在有一些议员在推动说我们拿出了一天庆祝一下华裔美国人日，就是华盛顿州相当于是也是为了表彰华裔美国人在华人吧，就是做的贡献，这个我觉得有总比没有好，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话题一个是感不感兴趣，然后你们觉得 这个哪个更合理，就说你说一定要怀疑美国人越合理还是怀疑美国人日合理，对吧？我觉得你我们只要一天的话就是通过比较容易，一个月肯定会有人说哎，因为我们这白人都没 拿这么一个月，或者有的人说犹太人也没拿这个月，犹太人如果高调的说我们每年这个月一定要纪念犹太人，别的东西看见你讨厌，我干嘛一个月都来纪念你，对吧？这个很难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难说。现在美国那么多月啊，他就是他专门拿出来纪念一个什么族裔啊，纪念什么群体的月还是不是很多的。现在有 AAPI 月，五月份，六月份是 LGBTQ 月，就是这个同性恋群体这些，比如说变性人啊、同性恋啊、双性恋啊，这个这些人群体呢，也是很大的群体呢，也能弄个月。你完全弄一个整个月给华裔美国人，就觉得其实我跟虽然说很多这个华人团体啊，他初衷都是好的，但我总觉得吧，这种事情少出头。你就是那个中国有句古话，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是吧？枪打出头鸟，或者说你干嘛这么高调？这个月全是华裔美国人，就那个真的，我就说。你真的把一个如果犹太人也这么做，每年八月份一定要是犹太人月，我讨厌你，我八月份我还过生日呢，我要不给你我犹太人月，对吧？我觉得他纪念一天蛮好，觉得，当然说总比完全不纪念好。我不知道你们对这话题有没有什么看法？
王先生说，
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您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作为中国留学生，我们一般都是庆祝美国的一些传统节日，还有中国的一些这个传统节日，你比如说前几天的端午呀，还有我们每年的这个春节呀，还有清明呀，这样重阳这样的节日。关于您说的这个，我们需要为华人争取到一个月还是日的话。就是也是会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新闻。很多时候我在思考，你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是学校会有一个放假的时间，比如说马丁路德金日，我们会发现在美国有很多这样以伟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一个节日。那么如果就是我们也可以有。像那么著名的领袖或者是有那么有名的人为整个世界做过贡献的话，那么获得一个属于我们的节日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觉得对对对对，这马丁路德金日、总统日这种都是以人来命名的，但总统日都是拼起来的，他是林肯跟华盛顿拼起来一个总统日，他没有说今天是华盛顿日或者这个月是华盛顿月，也没有。对
但我觉得其实还是我其实支持站长啊，就是有一天啊你就可以够了，没必要把自己非要拿出来强调自己是亚裔美国人啊什么之类的，就把自己跟别人隔离开，知道吗？你不能说遇见什么不满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就把它上升到一个族群啊或者说团体啊。
对，我觉得他们是同一帮人，对吧？就是反对亚裔细分。同一帮人，那我已经给你一个亚裔月了，你不要，我还要专门突出来一个华裔月，那你不是亚裔细分了吗？因为反对亚裔细分就是华人跟日本人全混在一个亚裔里面，那不是给你一个亚裔月好了吧？你非要把它亚裔细分成一个华裔月，你不是这有这就没，不是很有必要，不是有，当然就是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对吧？
对，
你要纪念华人，突出华人什么东西？
对对对，
很好，你出发点很好，但你干嘛要细分啊？放在亚裔里面不是很好？已经有一个月了，对吧？
对对对，
当然你要专门拿，那你就真的要得到表彰或什么东西，给你一天也好。像那个跟王志祖说的那个马丁路德金做了这么大贡献，被人家暗杀了，对吧？就献出了生命，献出宝贵的生命，我纪念有一天纪念你。这个，
对，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跟你的其实一样的，没有必要把自己孤立出来，知道吗？你不能说，一方面来到这里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这个在同一个这个 生存理念，从一个生活哲学指导下面的就是各种族的一个集体，然后我们又一方面又突然又突出来说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有一点互相矛盾，你知道吗？你这样的话
的
其实就是专门把这个拎出来，其实别人以前想的是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好处是增加多样性嘛，比如说你有能力，对不对？你跑得快你就可以去参加奥运会跑步，对不对？你跳得高你可以去打球，对不对？你懂高尔夫你去打高尔夫，对不对？那美国的好处它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多样性的这个东西。那么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作为亚裔的话，我们踏实能干可以做工程师，对不对？这也没什么不好。但你非要说我们俩去赚大钱，比如说也要做都要做零售行啊什么之类的也可以。但是你也知道这个在职业的这种里面它的选拔也是残酷的。我们不能说啊、哦、我们看见别人赚大钱但没有看见啊、哦、我们看见贼吃肉我们看见贼挨打，然后出来就说哎呀为什么不让我们也去吃肉，是因为比如说歧视我们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想法也不对。我们还是应该不要就是说尽量去说哎呀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应该说我们还是相信同样的哲学同样的这个理念，然后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个月太过分，弄一个天，比如说华盛顿州纪念华裔日，对不对？
有但是提出来就是用一天，我觉得这一天好总比没有好，对吧？但一个月呢还真的多了一点。这个是我觉得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议员他投票，每一个议员的席位都是选出来的，那他们投票都是有法律效力的。你不能说他们投票不通过或者他们不愿意通过或者什么东西，那你就去指责人家。你毕竟还得尊重这个投票结果，对吧？或者说你这个法案提出来，那么你有没有他内部有没有一个流程，就是说能不能交付投票，那也是他也是这个民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他这个因为我们整个不管是议会的组成啊，人员组成还有 committee 组成啊，他都是选出来的。那么你如果真的想要做一些有利于族群的事情呢，你去加入这个议会，那你到里面去说了算，那这样最好了。你是都搞成街头抗议或者说网络暴力这样指责这种形式，我觉得不是特别合适，对吧？就是不能说哦这个议会做的决定不符合我们的心意，你就把他们所有参与的人痛骂一通，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必要。因为这个毕竟他们每个人都是选出来，因为你如果不满意，那下次他们竞选的时候你可以把他们选下去你真的想要在议会里面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就是想要拿一个月出来就拿一个月出来，那你得去选啊。你说华人都去当议员就好了，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的话有什么办法？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过程，对吧？就他每一个议员都选出来，那如果我们没有华人自己的议员的话，没有发言权的话，怪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而且我们强调的有些发言权也比较，说实话也比较荒谬。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说，比如说我们有些文化，我们可以推广我们喜欢筷子，对不对？
嗯。
比如说我们一些炒菜，我们去推广一下，我们有汉服啊，这种文化方面可以推广的。但是我们现在要在把我们的比如说农耕文化之类的一些东西再来推广一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为很多的第一代来的人，他大部分还在回忆二十多岁之前他接受的那一段教育，他希望那一段教育的一些东西还能搬过来，这个其实就是很危险的。然后又而且我们又喜欢把那个政府啊国家 什么东西都拉进来，就跟文化什么就混合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一个谈纯文化，比如说我们就谈孔子，但是谈一谈，就孔子里面混了一些这个当时或者说现在政府的一些理念，那么你这么一搞，那么那肯定就不对了，对不对？那你要说，比如说德国人本来过来谈谈他的什么歌德的文化啊，对不对？奥匈帝国的东西啊，这还 OK。那你混着混着混着，比如说混的当时纳粹文化过来，对吧？这个就是人的矛盾之处。我们现在亚裔就是华裔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应该把什么样的东西规定为是文化，什么样的东西是一些实在混杂的当前政府就母国政府的一些意愿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要分开的。因为我看到一些推广，你一推，就而且我们喜欢往这个极端上推，搞得我们好像有深仇大恨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学会 move on， 还有 move forward，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有一个一天，或者说不要把自己当外人，这都是一个，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赞成设立一个全国的筷子日，对不对？我觉得推广一下用筷子也挺好的，也是一种文化嘛，对不对？那如果全美国的人他，这一天学习用筷子，那么去中餐馆用餐的时候可能更加习惯一点。当然他自己欢迎他在自己家里吃饭也用筷子，用筷子的人聪明啊。今天我们那个节目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感谢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这个心理学的研究生王志卓参加本期的节目。然后在节目的最后，两位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我就说短一点。刚刚看见一个新闻啊，就是说国内的隔离时间，今天刚刚发的新闻就是缩短了。就正式缩短
是
7+3，
回国啊？
对对对，7+3，
就是我。